各位早晨。有成個月冇見到大家啦。喺前晚咧，我先喺香港飛翻翻嚟，所以其實依個月咧好掛住大家。咁啊，急不及待咧，今朝早就嚟同大家見面，同大家講神嘅話語，啊，好開心。我想問大家，大家好嗎？非常之好。今朝早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以斯帖記》嘅第六章。我相信大家記得咧，早兩個星期到啦，阿長老咧就會講話佢係讀講《以斯帖記》嘅結局。咁其實咧係我嘅錯，可能我同佢溝通嗰度咧，我講得唔好啊，所以令佢誤會。對唔住啊，長老。咁今日咧係講《以斯帖記》嘅結局篇第六章。OK。中國人咧有句説話叫做風水輪流轉，係嘛？但我哋係基督徒，當然我哋唔會信風水。但命運呢？人嘅命運會唔會輪流轉噶？如果會嘅話，咁係咪因為天時、地利或者人和呢？今朝早我哋嘗試從《以斯帖記》依卷書喺依個議題嗰度，我哋嘗試去思想一下。《以斯帖記》咧係一本好特別嘅書，特別在於咧佢有好令人出人意外嘅故事發展同埋結局。全卷書雖然只得十章，係一卷好短嘅書卷，但當中記載咗一件好重要嘅歷史事實，就係猶太人從患難之中喺死門關口嗰度被拯救出嚟。而《以斯帖記》嘅第六章就係話俾我哋聽呢個歷史事實嘅一個轉捩點，俾我哋睇到全書裏面最諷刺、最幽默嘅一幕。如果大家係生活喺當時呢個波斯國裏面嘅猶太人，相信大家咧都會嚇到鼻哥窿都冇肉，腳都震埋。點解呢？唔單止因為我係自己係被扣押喺波斯國裏面做亡國奴，更加因為當時的宰相他能夠成功游說到個皇帝阿哈徐老王，在十一個月後，喺即係亞達月的十三日，要將全國所有的猶太人殺曬。點解？就係因為故事的男主角猶太人末底改，他不肯跪拜當時是盛氣凌人的哈曼，而激嬲咗一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招致到滅族這個大禍。所以故事一開始的發展就是好像但以理書一開始就是一個死局，猶太人他亡國被掳，要生活在敵人的欺壓底下，更加因為自己有一個同胞末底改，他真的很不懂做，得罪了有權有勢的惡人，以致到全族人會在十一個月後被殺。而這個預旨更加是全國裏面最高領導人阿哈徐老王用他的戒指來到蓋印。這樣說，世上還有哪個人可以改變這個厄運，可以除去這個預令？猶太人豈不是死了？他們還可以從哪裡得到拯救呢？所以故事一開始，猶太人就是跌在一個絕望的死局裏面。如果我們有一個 chart 的話，我去看看哈曼和猶太人這兩幫人的形勢的話，我們就看到哈曼在頭那五章是氣勢凌人，那個權勢是不斷地上升，因為阿哈徐老王他是著意這樣抬舉他，使到他高過國內所有的臣子，以致到哈曼這個人他覺得要所有的人去跪拜他。相反，猶太人在波斯國裏面一開始就處於一個低位，亡國被掳，跟住之後更加因為末底改不肯跪拜而跌至谷底，招致滅族的大禍。但去到第六章，這個分水嶺來，情況是突然逆轉改變。這個逆轉並不是因為發生一些很超自然偉大的神蹟，譬如好像摩西將紅海分開，而是出於一件很小的小事， 就是阿哈徐老王有一晚他睡不着觉。失眠并不是什么特别事，可以说是一件很普通的家常事。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试过，有没有人试过失眠？哇，我想问大家，当失眠睡不着觉的时候，大家会怎样做？有什么方法？喝鲜奶，吃宵夜，哇，犀利！吃宵夜原来可以令到瞓着觉。我就会点样喝鲜奶啦，或者是听一些 soft music 啦，听轻音乐啦。有些人咧就话读圣经，系嘛？读圣经，读读下就会瞓着觉啊。最重嘅咧。是怎樣呢？吃安眠藥，吃了就會睡覺了，是吧？阿哈徐老王他怎樣去處理他的失眠問題呢？我們看看阿哈徐老王他是怎樣叫人讀歷史書給他聽。大家會不會這樣做？讀歷史書，但就在這裡開始了一連串巧合的事。王因為失眠而走去讀王朝的史書，这个是一个官方的档案，记载了一切臣子为皇帝效力的事。而咁啱就读到在五年前，在以斯帖成为皇后之后，末底改无意之中揭发了有人想谋害阿哈徐老王，以致到皇帝能够得到保护，免受任何的损伤。做了一个咁大的功绩，末底改竟然得不到任何的賞賜，要默默地等了五年，到現在因為皇帝他偶然失眠，又咁啱讀歷史書讀到這件事，他對王的效忠才能夠重新浮在王的面前，如果不是就石沉大海，永遠被人遺忘。正因為末底改並未受到任何的嘉許，皇帝現在要賞賜給他，於是就展開了一書卷裏面很精彩、很諷刺的一幕。就在這個時候，一心要置末底改於死地的哈曼，他要入宮見皇帝。他的目的就是求王幹子，做什麼呢？就要將末底改掛在他所預備的木架上面，以示末底改藐視自己的憤怒。在末底改還未開口的時候，阿哈徐老王就問哈曼，應該怎樣加許獎賞他所喜悅尊榮的人。哈曼很自大，他以為皇帝是加許自己，於是他就真的盡地一鋪，他提議以最高的榮耀賞賜給這個人，包括什麼呢？包括穿上王的朝服，騎著王的御馬，走遍城裏面的大街小巷，還要最皇帝最尊貴的臣子當眾地宣布，這一位就是王所喜悅尊崇的人了。表面看來這個只是一場誤會，而那個嘉許的行動亦都是一次過性，但從整個故事的發展來看，自此之後哈曼和末底改的命運就逆轉了。關鍵性的逆轉我們看到在第六章發生，哈曼的氣勢由第六章開始之後就急轉直下，最後更加踏上他滅亡之路死了。而相反末底改呢，就從此步步高升，平步青雲，最後更加代替了哈曼成為波斯國裏面的宰相，真是命運輪流轉。而個關鍵性的逆轉就發生在以斯帖他為哈曼所擺設的筵席上面。在那餐飯那裡，以斯帖他揭發了哈曼要滅絕猶太人的奸計，更加陰差陽錯底下哈曼被皇帝誤會，以為他會凌辱皇后，於是即時被處死。而最諷刺的呢，就是皇帝竟然將哈曼掛在他為末底改所預備的五丈高的木架上面。哈曼真的細估不到自己要承受他去害人的個刑罰，真是掘個窿給自己踩下去。我們看回整件事， 那次哈曼為末底改穿上朝服，王的朝服，和騎上王的御馬，就好像同時將權勢和榮運從自己的身上轉移到敵人末底改的身上。當我們讀到這裡的時候，我們心裡一定會大叫，正啊，好掂啊，惡人最終得到他應有的報應，善惡到頭真是終有報。但如果我們讀這卷書只是領受了這個這麼大快人心的結論，很可能我們是 miss the whole point， 我們漏了一些東西。聖經作者除了想警惕我們，叫我們不要做惡人，不要做壞事之外，其實他更希望我們去思想這一連串偶然巧合的背後究竟發生著什麼事。這一連串偶然的事真是巧合地發生，究竟是誰令到這些事偶然巧合地發生？這些事偶然巧合地發生又是為了要達到一個什麼目的呢？相信不需要我多說，大家心裡都有數。雖然整卷書沒有耶和華這三個字出現過，但我們心裡知道其實是神令到整件事的發展有出人意外的逆轉倒轉，因為他就是那位掌管天地萬有的主宰。從這件事我們認識到神出手其實不一定要用一些天崩地裂超自然的偉大神蹟，神都亦可以用生活之中一些無關痛癢的平常小事去保守他的子民。今天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大家有沒有經歷過一些看來好像巧合的小事？有沒有想過這些巧合的小事很可能都是神的恩手在我們生命裡面所做的工？而這些巧合的小事更加可能是根據神所命定的結局來到發展。所以我們真的不要輕看在生活之中的每一個細節，我們要用心做好生活裡面的每一件事，因為焉知那件小事我們看來很小的事，很可能就被神用來逆轉我們生命中的挑戰、困難或者命運。今天如果我們處於患難逆境之中的話，譬如說我們很精心策劃的 project 被人搞破壞，或者我們所做的好事沒人知得不到回報，又或者被老闆蝦、被同事排斥，又或者家庭關係破裂到要分開，失業沒錢被業主逼遷，師風受挫折遇到失敗，長期病患，很多很多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裡面，我們心裡不禁會問神啊，你何時出手拯救啊？弟兄姊妹，末底改他是無聲無息默默地等了五年，他才得到他應有的賞賜，沉冤得雪。所以我們要耐心等候神的時間來到拯救我們，無論那個客觀情況是多麼壞，我們是怎樣被人逼迫都好，但千萬不要氣餒，不到最後一口氣我們都不可以放棄。我們深信神必看顧保守，他在這裡掌管著，這個是我們的信念，也是我們的信仰。究竟神是拿走那個患難，還是強大我們的內心令到我們去勝過患難？這個我們不知道。又或者神會何時怎樣扭轉那個局面，我們更加沒辦法去估計。但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的，就是神必定拯救，我們要耐心地等候。就好像我們現在很多會眾都說很心急，很想快點請的新的領導牧師來，但我們就要好像末底改一樣，要耐心等候神的預備。我們不要憑眼見，我們要憑信心去過生活，去做這個等候。當我們專心地去做好我們的本分，建立好神的家， 神就一定供应带领属祂的仆人来到我们的当中。而神是不会做无谓的事的，祂不会要我们白等，那个延迟的拯救或者带领一定有祂的作用。在这个故事里面，神就在关键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候，使用末底改被人遗忘的功绩来逆转了祂的命运，倒转了祂和哈曼的形势。所以我们不要因为长久等候而埋怨神，或者去放弃信靠神。等候其实都可以是一个磨练我们信心，让我们更深去体验神恩典的一个重要过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出手拯救犹太人呢？为什么祂要逆转那个危机？其实神可以不理的，由祂自然发展就可以了，为什么神要出手呢？大家很容易立刻想到，就是当然哈曼就是一个高傲自大的恶人，他好大喜功，他渴望得到的不单止是荣华富贵那么简单，他更加想得到的就是皇帝的尊荣和权势。所以他才提出说，要穿上王的朝服，骑上王的御马来做赏赐。贵为一国的宰相，他不好好使用他的权柄能力去造福他的人民，反而去什么呢？谋害忠良。因为末底改不肯跪拜他，所以就嬲到要报复，而他报复的手法亦都很残忍，灭绝人性。他不单止要末底改死，他更加要他的全族战尸底，要杀晒所有国内所有的犹太人。他更加利诱阿哈随老王要听从他这个意思去做，于是他又捐出了，真是贿赂，捐出了10,000 talents的钱入国库。他真是一个不惜用任何手段都要将他的敌人剔除的，可以说信他者生，逆他者死。一个这么邪恶败坏的人，全然圣洁的主怎会不理会，怎会有他自恋来。所以神出手攻击哈曼是必然的事。但如果我们对这件事的理解只是停在这个层面的话，我们就好像去到一个宝藏的门前，看到这个宝藏很漂亮，很金碧辉煌，跟着就转身就走。我们还 未曾入到去宝藏里面去看到那些宝藏的珍贵，深层次地去认识神。耶和华神出手拯救末底改和犹太民族，除了是警恶情奸之外，更加是要彰显祂的信实，履行他对以色列民古老的应许。在远古创世的时候，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是立一个永远的盟约，就是他要做亚伯拉罕和他后代的神，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后裔就要世世代代这样遵守他的盟约，就是说要谨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这里是讲紧他建立一个永恒互相连结的主仆关系。而神应许以色列民如果能够这样遵守这个约，去爱他，去遵行他的诫命，他一定会向他们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因为他是一位信实的主。究竟神的信实是怎样的呢？神的信实是超越地域、时间、空间，甚至盟约里面的条款限制，使到神所应许的一定会落实在祂的子民当中。从以上的经文我们看得到，知道这个神和人所立的约有一个很重要的条款，就是以色列民祂的选民如果能够谨守遵行神的一切律例诫命的话，神就承诺是会祝福保守他们，如果不是的话，他们就会受到咒诅。如果我们看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我们就看到这个盟约那个实行。当以色列民他谨守遵行神的道，譬如大卫、所罗门、希西家他们初期做皇帝的时候，他们真的谨守遵行，以致到神祝福他们建立他们的国土。 特別是在所羅門王的時候，連海外的士巴女王他都慕名去求見，真的想看看、究竟這個所羅門王是否好像傳說所說那麼精明、那麼有智慧，而他的王國是否真的那麼興盛。但當他去到這個猶大地的時候，眼看到一切，他不禁要讚歎，他說耶和華神是應當受稱頌，因為他大大賜福給所羅門王，建立他的國。但當以色列民他撥逆走去敬拜偶像、去拜假神的時候，更加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就好像所羅門王晚年的時候，他因為聽從他的外邦妃嬪而走去敬拜假神，不順服耶和華，於是神就興起外敵去削弱他的國土，拎走對他的祝福。縱使是這樣，以色列民對神的叛逆仍然是持續不斷，使到整個國家不單止分裂，更加最後南北兩國都被外族亞述和巴比倫先後這樣滅亡了，亡國被奴。而以斯帖記這個故事就發生在一個這樣的背景底下。所以我們看得到神真是信實守約，他說了是這樣，就一定會這樣成就。但如果我們的理解亦只是停在這裡的話，我們仍然未曾看到神最真實，或者他神的信實最珍貴的一面。如果依足那個盟約條款，神其實可以坐視不理，不需要插手去拯救猶太人，因為他們的亡國被奴正正是神懲罰他們的悖逆的那個審判來的。但我們看到的是，雖然被神懲罰，但神並未將他們置諸不理，在危難的時候神仍然是看顧保守。為什麼神要這樣做？他這樣做不是親自破壞了自己親自定下來的那個盟約的條款嗎？弟兄姊妹，縱使以色列民仍然未回轉，但神就要拯救挽回他們，因為神愛以色列民，神要履行他對亞伯拉罕在遠古的時候對他的選民所許下的諾言。在創世記裏面，神應許亞伯拉罕他的後裔是極其繁多，國度從他而立，君王從他而出。這個盟約並不單止應用於亞伯拉罕的時代，更加應用於在以斯帖記的時候，甚至是現在，因為它是一個永遠的盟約。意思就是無論在任何的時代，就算亡國被奴，在任何的地域，現在是波斯國不在猶大地，縱使以色列民仍未回轉，神仍然是會堅守這個盟約，神不會讓以色列民受到滅絕，使到他對亞伯拉罕所許下的承諾不能夠實現。原來神的信實並不是看看對方有沒有履行條款，亦都不是看看對方有沒有兌現承諾，而是單單看自己，神自己所應許的，他的說話一出就必定成就。因為神不能夠背棄自己、否定自己，神的信實其實是彰顯他自己的本質，他本身的屬性。神的信實 faithfulness 其實是指他的永恆不變，這個不單止指他的存在、他本質的永恆不變，他說過的說話都是永恆不變，他一定忠於他的承諾。無論那個情況變得多麼差，或者那個承諾變得多麼無可能，神亦都永遠這樣持守、信守他所應許，他必定兌現他所許下的諾言。所以哈曼的妻子他預言，他說哈曼雖然做宰相很高職位、位高權重，但一定不能夠勝過末底改。因為什麼？唯一的原因就是末底改是一個猶太人。哈曼的妻子看到末底改的不單止是一個猶太人， 他更加看到是站在末底改后面为犹太人背后撑腰那位耶和华神。今天在血统上面我们做信徒的不是犹太人，但我们都是神的选民，神的信实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或者帮助？正因为神是永恒不变，他不靠环境，亦都不看情况，亦都不依赖人的反应，更加不看他要付出多少，他说是就是，以致到我们才有机会能够承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神的子民。神的信实是表现于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付上了罪的赎价，赐救恩给我们。如果神好像我们人一样，要看看对方是否兑现到承诺，才肯做任何的事，这样耶稣基督一定不能够上到十字架。这个世上不会有复活节，我们更加不会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不是神的信实，一切永生的恩典都不会存在。神的信实不单止让我们得到救恩，更加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都遇见很多挑战、困难，甚至失败，我们会失望、气馁，甚至埋怨，但神永恒不变的信实就会成为我们在患难之中的个盼望。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位天地之间信实不变的神能够同我们同行，对我们不离不弃，我们就知道我们生命之中就有把握，我们就看到在黑暗里面看到曙光。人看到盼望就能够有力量，神的信实就能够使到我们重新得力，使到我们可以在困境当中重新站起上来。神更加透过日常生活里面的小事，甚至是我们的生命之中的一些失败的事件，引导我们走向祂为我们预备的所行的路，成就祂对我们的应许。当永生神以永恒不变的信实来到看待我们的时候，身为祂的子民，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就是忠心。这个是我们应该亦是唯一应有的回应，而末底改正正表现出这种忠心。当时哈曼是全国的宰相，位高权重，为了满足自己的自大，他要所有的人都要跪拜他，但末底改竟然两次对他见到他都不跪不拜。末底改这么硬颈，他这个做法摆明是挑战哈曼的权势，我们想都想到一定会招致祸害，而确实果然，他的眼镜就令到哈曼要灭绝整个犹太民族。那问题是，为什么末底改会这么眼镜不肯去跪拜哈曼呢？嗱，我们即刻想到咧，就达尔里书里边达尔里的三个朋友。当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要下令，凡听见奏乐声的，就要俯伏跪拜他为自己所立的金像。如果不是就要扔去火窑那里呢被烧死。而但以你那三个朋友呢，就是硬颈不肯跪拜那金像，而招致杀身之祸。当然我们知道神最后是施行神迹，那三个朋友是完好无缺地从烈火之中走出来。而但以你那三个朋友和末底改就 同样是表现出神子民对他那份忠心。那份忠心就是不畏惧人的威吓，只是单单尊崇神和跪拜神。然而末底改的眼镜不肯跪拜哈曼，是不是纯粹因为在礼仪上面要尊崇神那么简单？大家有没有觉得哈曼和末底改之间的行动表现有些过火位呢？如果以当时的宫廷文化来讲，犹太人向波斯官员跪拜呢， 是一個很一般的宮廷禮儀。所以有學者認為，抹底改拒絕去跪拜拒絕跪拜哈曼，其實不是單單基於要尊崇神而不肯跪拜人那麼簡單。而哈曼的反應就更加過火，因為抹底改一個人不肯跪拜他眼鏡，就要滅絕人的全族，就好像有人踩你一腳，你就要殺人全家一樣，是吧？很離譜，很偏激。但如果我們細心去尋根究底，我們就會發覺，原來哈曼和抹底改是象徵著是象徵著兩個民族源遠流長的世仇。抹底改是便雅敏支派，當然是代表猶大人，而哈曼是亞甲族人，亞甲族就是摩西時代的亞瑪力人。而這兩個民族原來是世仇來的，他兩族之間的個仇怨或者個摩擦呢，是何時開始呢？是千幾年前，當時摩西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時候，在途中亞瑪力人就阻撓他們要擊殺他們，跟住兩族人呢就積下依啲仇怨。亞瑪力人係經常去攻擊猶太人，企圖要殲滅依個神所建立嘅國度。而亞瑪力人於是就成為咗一般敵擋神子民嗰股勢力，以致到神要起誓話，叫猶太人要世世代代同亞瑪力人爭戰，更加命定要將亞瑪力依個名號從天下個之中剔走抹掉。到咗掃羅時候，神藉著先知撒母耳吩咐掃羅要擊殺亞瑪力人，無論係人或者牲畜都要全部食趕盡殺絕。可惜嘅係掃羅佢任務失敗，他沒有趕盡殺絕，於是就被神厭棄懲罰。而在五百多年之後，猶太人和亞瑪力人這個爭戰再次上演，抹底改的眼鏡不肯跪拜哈馬，重新觸發了這兩族人的仇怨。不過今次呢，猶太人就得到最終的勝利。在書卷結束的時候，代表亞瑪力人的哈馬和他的十個兒子被掛在木架上面，而阿哈徐老王更加容許猶太人在亞達月十三、十四兩日去擊殺那些要傷害他們的亞瑪力人，令到猶太人能夠將他的敵人完全殲滅，成就了神的旨意，將亞瑪力這個名號從天下除掉。大家會可能想，知道這些猶太人歷史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怎樣幫助我們呢？我很想去讓大家明白，原來在他的子民身上，神有他特定的旨意，就算人不順服，也可能會延遲了神的計劃，但他的旨意必定是最終會成就。在猶太人和亞瑪力人這個鬥爭之中，雖然是延遲了五百多年，神最終就在波斯國裏面透過抹底改和人以斯帖去達成了他先祖掃羅所不能夠完成的任務，履行了一千七百多年前這麼遠古時候神對亞伯拉罕那個應許，那個很遠古古老的應許，實現了他保護他的子民那個承諾。這個理解讓我們認識到，無論是有心或者不覺意，神的旨意人是不能夠更改，而作為他的子民，我們只可以配合神的計劃，順服他的旨意。所以關鍵是，究竟我們是否走在神的旨意當中，我們是否站在神那邊。如果要走在神的旨意裏面，對神忠心就是那個關鍵。那什麼是忠心？是否無論什麼情況底下，就算打風落雨落雪，每個主日我們都回來教會做崇拜，那個叫忠心？又或者是否我們無論我們多忙碌，我們都保持每一日讀經靈修禱告， 这是否叫忠心？忠心就是指忠诚真心，即是说无论什么情况底下，我们都会贯彻始终 consistent。 对神忠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对神 consistent， 要忠于所托。当神以永恒不变的信实去看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以忠心去回应神。而最能够表达到我们对神的忠心，就在压迫环境底下，我们能不能够持守到那个信仰？ No matter what， 无论要怎样牺牲，我们都要遵行神的旨意，贯彻祂的律例典章。末底改对神就有这份忠心，无惧当时敌挡神的恶势力，细到好像说要跪拜哈曼，他都不愿意。而他对神的这份忠心，其实都适用于在我们今天信徒身上。今天在加拿大，我们基督徒是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国家里面，我们说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但整个社会文化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是很不友善。简单如即将来到的圣诞节 Merry Christmas 这句祝贺说话，很多时候会变为 Season's Greeting， 如果不是我们就会被人骂、被人抨击。我们的信仰所维系的那个价值观，在这几年里面被政府一些新措施逐一这样推翻，譬如安乐死、大麻和拥有少量毒品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还有 SOGI 123和 C4 法案，这些鼓吹社会接受同性婚姻的政策。而最明显的冲突就是有一间饼店因为要维护异性婚姻的价值观，而在人权法底下被告到执笠三门。基督教信仰在这个所谓自由民主的社会里面，是否逐渐被边缘化 marginalized 了？为什么会是这样？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提醒我们，他说原来在这个末世的世代里面有一股敌挡神的恶势力，就好像旧约时代的亚玛力人一样，不停要攻击神的子民，破坏神的国度。因为这个在空中掌权的原来就是神的仇敌魔鬼撒旦。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个末世里面身为神的子民，我们可以怎样对神忠心？上街游行签请愿书那些 petition， 然后呢第日被政府发去讲我们的诉求，甚至走去前线做政界人物、做市议员去改变政策，这些做法好不好？这些做法不是不好，但更加实际的做法是人人都可以参与到的，会不会就是很简单地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做一个生招牌，去活出我们的信仰，向我们身边的人放胆去讲圣经里面的教导，讲出神的真理，以致到他们能够明白和亲身体验到神那份美好。特别在我们当中去宣讲神真理的，无论是我们做牧者的，在小组或者在团契里面带查经的，教主日学的，同人 one-on-one 这样聊天的，在儿童部或者青少年部里面帮手参与的，我们要珍惜，要找紧每一个宣讲神真理的机会，千万不要因循平时这样做我们照这样做，这样吃着来做，这样是对神不忠心。大家知不知道，当我们宣讲神真理的时候，我们其实向魔鬼撒旦挑战着，我们是以神的话语去敌挡迷惑人心那些歪念，我们更加用神的真理去纠正误导人那些社会的歪风。我们要将神国里面的价值观重新建立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就由我们的家开始。姑勿论是我们家里面的家，或者教会里面这个属灵的家，我们都要将圣经里面所讲的价值观传给我们身边的人， 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仔仔女女，我们的儿孙。这样说很可能大家觉得这些做法很费时失事，分分钟没有果效，或者要等很久才看到少少的转变，很没用。但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说的是无造人心，确实那些做法要用很长时间去做，但那些做法才是真正建立人心的根基，是 foundational。所以我们要有耐性，恒久地向上做。还记不记得末底改等那五年？在这个等候的时候，我们只要忠心做好我们的本分，做好生活上每一个细节来活出我们的信仰，神就会使用，祂就会在我们的背后帮我们铺排，引领我们走向祂为我们预备的结局，承受了祂对我们应许那个立约的承诺，使到我们做信徒的能够得到祂最终的赐福，而赞美神彰显祂。这个我想就是作者去写以斯帖记的时候很想我们得到的信息，不单只是听了，听了跟着要做什么？行。我们有没有那个胆量去行出来，在这个末世我们行出来。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的父，我们去到你面前，我们跪拜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王，生命的主宰，求主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怜悯我们的无知。我们很多时候听了我们不知道怎样用，或者听了之后我们不敢去用，不敢去行。但父啊，我们知道你是大过所有的人，只要我们仰望你，只要我们信靠你，主你就会赐给我们能力、信心，让我们的生命被你使用，为你彰显你的真光。我们多谢你，祈祷是奉你得胜名求，阿门。